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丈夫临危得到救命的大法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8日。我今年73岁，在我40多岁的时候，丈夫得了绝症，肺结核。在得病晚期的时候，丈夫只能靠着被子坐在炕上，不能躺下。他的肺都烂了，一躺下，口里就往出淌血，每天就是在挨日子，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寰了。邻里亲朋关心我们的都来探望，都知道丈夫命不久矣。2002年的一天，一个娘家亲戚来看我丈夫，对他说，你学大法吧，大法是救人的佛法。丈夫答应说，好。不久的一天，快天亮了，丈夫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拍着他的脚叫起他，那人领着他去了一个地方，看到那里有一圈人，学法后知道那是另外空间的人。丈夫被领到了师父面前，师父用拇指跟食指在他胸前横竖比划了两下，丈夫感到师父的手热乎乎的，很舒服，然后师父告诉他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天目开了。丈夫醒来后，就让我帮他把被子撤掉，他想躺下。把被子拿掉后，我习惯性的要去帮他，他说不用，他自己能躺下。他躺下后，接下来的事情更是把我惊掉了下巴。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活动自如，嘴里也没出血。2002年2月份，我跟丈夫同时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学法练功以后，丈夫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。往年秋收都是丈夫跟我到地里，他看着我干活。我第一趟先把玉米掰下来，然后再回来砍玉米秸。今年丈夫主动要求他来砍玉米秸。我吃惊地问他，你行吗？他说，我行，我有师父。就这样，那年我们十多亩地的玉米秸都是丈夫一个人砍的。丈夫的身体彻底康复，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都在丈夫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他们由衷地佩服大法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2008年，师父再次为我丈夫清理身体。一天，丈夫在家看电视，突然就感觉不舒服了，感觉严重缺氧，屋里都快没有空气了。我把家里的风扇、吊扇全给他打开，他才觉得好一点，也只是一点儿，没有好太多。他吃不下，喝不下，变浓变血，躺也躺不下，一躺下就缺氧，所以每天只能在桌边坐着。累了的时候就垫床被子在桌子上趴一会儿。这种状态持续了20多天。这期间丈夫的正念很强，知道是师父在给他净化身体。每天遭受那么大的痛苦，他从没想过去医院。一天早上，我让丈夫跟我到地里溜达溜达，别总在家里。结果丈夫说，就在刚才他梦到师父给了他三把钥匙，说是师父点化让他走出去，然后他就拄着拐棍去上厕所了。回来的时候我说，你把那棍扔了吧。丈夫悟性好，马上扔了棍，稳稳当当地走到牛车上准备驾车。本来我想驾车拉着他的，结果他平稳地把车赶到了地里，并赶着牲口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了，身体很轻快。我问他，你现在身体多少岁？他说20几岁。那天 她是拖着病体走出来的，结果出来后就好了。28天后，丈夫恢复如初，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们开始修炼时，正值大法被中共迫害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就想告诉人们，大法是来救人的佛法，是被污蔑冤枉的，一切都是中共编造的谎言。于是我跟丈夫做起一个打酱油的小买卖，不为挣钱，就为讲真相救人。农闲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，给每个来打酱油的人讲大法真相。有丈夫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眼前，人们都信大法的神奇。就这样，我们每天都能讲退三五十人。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年龄大的老人拄着拐棍来打酱油，我们看他们年龄大，都不收他们的钱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妇女领着一个痴儿来打听酱油多少钱一斤，我慈悲心上来了，可怜他们，就说，你们回家拿瓶子吧，我不收你们的钱。可是现在的人都爱占便宜，他回家拿了一个大桶，这一桶装满后大概有四五斤。后来知道，其实他们家也做生意，比我们都有钱，我也没动心。我们心里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。还有一次，有一对夫妻到我们村收粮食，我们很顺畅地给他们讲了真相。第二天他们又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同行。女老板说，你们这个大法真好，我回家腰都不疼了，你给我这位朋友也退了吧，他是村支书，是个党员。我又给这个村支书讲了真相，他直说，这个法这么好，我退，我退。那个女老板还在边上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丈夫在旁边提醒她说，快别喊了，看叫人抓了去。她说，没事，我就喊，就喊。看到这些众生能够明真相得救，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。大法在我丈夫身上显现的奇迹，就跟神话故事一样，神奇又生动。我们多么希望世上的人都能跟我们一样，幸运得到大法的救度，逃离共产邪党的魔爪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狱中救度有缘人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修炼以前我身体有病，脾气也不好，很爱生气。修炼以后，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无病一身轻，更让我变成了一个内心祥和善良的人。我的修炼路上充满了坎坷，多次遭中共邪党非法关押迫害，被非法关押长达15年之久。尽管我身陷囹圄，面对酷刑与失去人身自由，这都没能动摇我兼修大法的决心。以下是我在狱中救度有缘人的几则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练功后直肠癌晚期得以康复。一次在狱中，我睡在上铺，睡下铺的是个杀人犯。因为我早上要练功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动静，他一听到声音就骂我，骂得很难听，还让我快去死。大约一年后左右，他在监狱医院里查出了直肠癌晚期， 她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。有一次她实在承受不住了，就客气地问我，王姐，你能不能教我练功？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态度。我说，教你练功是可以，但是五套功法时间太长了，狱警不会让你学的。我教你念九字真言吧。我又问他，你能做到真善忍吗？真是说真话，善是处处做好人，忍是能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像你这样，别人打你一下，你打人两下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骂人家十句，你能做到这三个字吗？他说，只要让我好了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我告诉他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。我说，你想学功，这是你佛性出来了，十方世界的神就都来帮你。第三天他起来打坐，被值班的犯人看到后报告给了狱警，狱警马上把他叫去办公室训话，骂完就赶他走。他临走时跟那个狱警说，警官，别说你骂我了，你打我我都高兴。警察问为什么，他说，自从上铺大姐教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心里真舒服。心里舒服得值多少钱啊？因为他是直肠癌晚期，狱警就没让他出宫劳作，让他在屋里休息。到了第十天，他出现在了车间里，他从背后拍了我一下。我吃惊地问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能行吗？他说，我好了，警官让我来的。我抽了个空，让那个监督我们的包家帮我们望风，我们俩到一边说两句话。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没练功，自己就算能保外就医，回家也是死，只要能让我活着，再让我在监狱住十年，我都愿意。他比我早回家，临走的时候我嘱咐他，回家一定继续学法修炼，不然身体还给你退回到你原来的状态。他说，好，我一定学。他直肠癌晚期康复的事在监狱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第二个故事，成念九字真言，严重肺气肿患者症状痊愈。在监狱车间里还有一个人，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，坐在那儿喘不动气，看他的样子很痛苦，我的慈悲心也出来了，走上前跟他说，我们同车间的那个妹妹直肠癌都好了，你知道吧？她说，我知道，她是怎么好的？我说，她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好的，你也在心里念吧。她听后没做出任何回应。下午一回到车间，她就大声地对我说，真好，真好，真管用。我走过去问她，你是不是念九字真言了？他说，是的，真管用。我平时从一楼上到三楼车间要歇五六次，今天我走上来就歇了一次。自从他得了肺气肿，好几年都没让他干活，那天以后他就慢慢的好起来了，也能到机器上干活了。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的说，你敢不敢跟警察讲你受益于大法的事？他说，怎么不敢？你教教我怎么说。我说，你跟他们说，自从那个法轮功姐姐教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的病好了，也能干活了。没想到他真去跟警察讲了。他好了以后还经常跟他的朋友们说，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后来有个人听信了邪党的不实宣传，就跟他说，你不要再传了，又说了一些电视上听到的污蔑大法的话，他信了也不念了。后来他的病又犯了，他又找到我说，大姐，那几个字是啥来着？你教教我吧，我忘了。 我又告诉了他，他就又开始念，他的病又神奇的好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些狱警对我，对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客气了，不再动辄打骂了。有时那些狱警的家人生病，也来问我怎么办，犯人不舒服也来问我，我都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的师父太慈悲了，连监狱的犯人都度，众生能遇大法弘传，大法弟子能助师救众生，是多么的荣幸啊！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染疫成念法轮大法好，脱险两利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。我今年67岁，在法轮大法修炼中受益良多。下面我写出自己身边出现的得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后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毒立即消退的两个实例。希望有缘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幸福平安。第一部分，孙子成念法轮大法好，帮了小妹妹。我孙子今年14岁，他近两周岁时父母离异，一直跟着我一起住。因为离得太远，孙子五年多没有和他妈妈见面了。去年放寒假，他妈妈要接他去过年。他妈妈再婚，有一个小女儿4、5岁了。孙子去之前，他妈妈在电话里就说，小女儿高烧老不退，反反复复。那时他们那里正是中共病毒高发期，孙子的妈妈说，她整夜不能入睡，陪着女儿都好几天了。为了告诉孙子的妈妈记住真相，帮助她小女儿早日摆脱病魔，放寒假前一天，我就对孙子说，你快去吧，早一天告诉你妈一家人，快帮着你小妹妹一起诚心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孙子的妈妈和我儿子离婚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也帮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孙子去那天，孙子的妈妈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一会儿去接站，他现在还在医院里，还拍了一张医院挂号大厅的照片给我看。照片中大厅里的人满满的，排了好几行长长的队挂号。因为我孙子是第一次去见妹妹，所以他妈妈把女儿也接回家住。晚上9点多了，我们通电话，我说让他们早点休息。孙子的妈妈说，你早点睡吧，我不能睡，孩子高烧不退，我得看着孩子，怎么也得3、4天才能好吧。因为得白肺的人特多，我很着急。我忙给孙子发短信，你妹妹高烧不舒服，你快告诉你妈妈，你不舒服的时候是怎么好的？我孙子回我短信，好的，奶奶。孙子从小和我在一起住，有点不舒服就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来不用吃药。过了不到半小时，孙子的妈妈发来短信，高兴地说，孩子不烧了，孩子好了。我孙子也发来短信说，奶奶放心睡觉吧，好了。次日通电话，孙子的妈妈高兴地说，孩子昨天晚上说好就好了，一点毛病也没有了。欢快的声音里带着感激的心情，并发来两个孩子一起玩的照片。我孙子在他妈妈那里待了一个月，回来后和我说，那天晚上我告诉我妈妈，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一会儿妹妹就好了。我妈妈说，你奶奶真厉害。我说，我奶奶特别善良。妈妈说，是啊。我想，哪是我厉害， 是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原因。九字真言是救人的灵丹妙药，只要诚心念诵，就会逢凶化吉，保平安。第二部分，亲家从心练功，疫情化解。2021年，亲家公在一个小区当保安。8月份左右，他被隔离了17天。隔离期间，他独自一人被关在一间小屋里，每天有人送饭，做核酸检测。亲家公每天跟家人打电话，都说挺好的。待到半个月左右的一天，亲家公半夜突然病了，高烧、胸闷、呼吸吃力、四肢酸痛、浑身无力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感觉，好像是要窒息了。他想这可能就是武汉肺炎。亲家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所以亲家公也跟着学过法、练过功，但是他怕心重，这次突然病魔来袭，他的主意识清醒了，诚心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求大法师父护佑自己，并发出强大的一念，今天不准来给我做核酸。早晨做核酸检测的人就真的没上他的屋去，如果去了，一看他的样子就得弄到方舱医院去。亲家公被高烧烧得口干舌燥，喉咙胀痛，浑身无力，忽冷忽热，四肢颤抖。他想，我不能这样躺着，我得起来练功。亲家公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吃力地站了起来，练起了动功。练完后，他的衣服被汗水全部湿透，汗水顺着脚往地板上淌。在练功的过程中，亲家公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会儿比一会儿好。就这样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，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化解了。亲家公满怀欣喜，诚心地发自内心地感谢慈悲的大法师父。这次病魔后，亲家公不但不阻挡亲家母讲真相救人了，还逢人就讲自己这半天生与死的过程，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桩2000元的案子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。2023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，我正在家做饭，邻居嫂子来了，她丈夫前几年死于车祸，唯一的女儿也远嫁，她一个人在农村生活，平时很少来我家串门，来都是在院子里说话，很少进屋。这次他一改常态，直接就奔屋里来了。他叫着我的名字说，有件事儿，也不知该不该跟你说。我和我妹妹说过这事儿，我妹妹说这事就应该跟你说，让你知道。我笑着说，嫂子，既然应该让我知道，那你就跟我说说吧。他很激动，脸红红的，声音有些颤抖着说，你家丈夫偷了我2000多元钱。我惊呆了，嫂子，我丈夫啥时候偷你钱了？怎么偷的？他说，那几天你不在家，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要洗澡，刚进浴室把门关上，又想出去拿个头套，可谁知道浴室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打开浴室的窗户，对着窗外喊，外面有人吗？我喊的嗓子都哑了，也没人应。我就在浴室里等着，听到外面有声音了，我想一定是你丈夫下班回来了，于是我就大声喊你丈夫的名字。他答应着问什么事儿，我说我在浴室里，浴室的门打不开了，我出不去了，请你帮忙搭梯子上我家，到屋里拿钥匙给我开开门，然后你丈夫就拿你家的梯子爬到我家的院子里，进屋拿钥匙给我开了门。我说， 嫂子，这件事我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，当时你还跟我说真得谢谢我丈夫，他不帮你开门你还真就出不来了。可你现在怎么又说他偷你2000多元钱呢？他说，我娘家存折在我这里放着，上个月我从存折里取出2700元钱，我妹妹拿去600，给我娘买了衣服鞋子，我把剩余的2000多元和存折一起放在柜子底下了。今天早上去取钱，发现钱不见了，怎么找也没有。我回想起来，就是那天你丈夫给我拿钥匙的时候进过屋里，钥匙就在放钱的地方，除了他进去过再没别人来过，这钱就是他偷的，他真好意思的。他说着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，让我看他存在手机里的取钱后存折里的存根。他把我领到他家放钱的地方，指着柜子气愤地对我说，你看我把钱放在这里，他进来找钥匙的时候看见钱就把钱拿走了。我说，嫂子，你没有想错地方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没错，这钱就放在这里，就是他拿去的。我要是个退休的有钱还行，可我是个农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他说着说着脸色也变了，不断地埋怨我丈夫，还说我跟我妹妹商量过，好不好直接找他要，只要他把钱还给我，我谁也不说，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，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？我肯定地说，不行。他问，怎么不行？我说，嫂子，你想想，这钱如果真是他拿的，他是不会承认的，因为他既然想拿，他就不想再还给你。如果他真的没有偷你的钱，你说是他偷的，你不冤枉他了吗？在你有难的时候他帮了你，你却为了钱不但不感恩，却恩将仇报，话一出口让他名声扫地，无法做人，他会恨你报复你的，到那时你怎么办？听我这样一说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两手发抖。我接着说，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你冤枉帮助你的人，那从此别人谁还敢再帮助你？他听我说完这些话，觉得有道理，对我说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可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就该丢这2000多元钱吗？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我又对他说，嫂子，你别着急，别上火，上次你就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一生气上火，结果得了阑尾炎，上医院花了20000多，还遭了很多罪，这次你千万别上火了，这2000多元钱我给你。我安慰他说，这事你不告诉我也就那样了，既然跟我说了，那就跟我有关系，这样吧，这钱我还给你，你别着急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送我出门，说，你给我钱你丈夫会同意吗？我说，我家的钱都是他保管，都在他那里，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事，他知道了会跟你打仗的。他感激地说，谢谢你了，你练法轮功俺也跟着你受益了。可是当我回到家就站在那里发呆了，我上哪儿去拿这2000多元钱呢？头几年我是攒了点钱，可我跟丈夫复婚后把钱都花在家里了，剩下的都给他了，现在我也不上班，手里也没有钱啊，向丈夫要吧他也不会给我的，何况这事不能让他知道，他知道了会跟邻居嫂子结怨，还会骂我傻。可是这钱一定得给邻居嫂子，这是救命的钱，如果他得不到钱说不定会啥样呢。我正犯愁呢，突然想到女儿每月给我的零花钱不都放着呢吗？我平时不用都忘了。我马上取出女儿给我的钱数了数，有2350元。我把这钱都给了邻居嫂子，并说，嫂子，钱给你了，你可别再上火了，我得回家做饭了。我回家正忙活着做饭呢，邻居嫂子又来了， 他说，我只要你2000就行了，这350我就不要了。说着把350放在桌子上就走了。我也没有管桌子上的钱，继续做着午饭。过了一会儿，邻居嫂子又来了，她说，你上你丈夫那里给我找找，他把俺娘的存折藏在哪里了，他要那存折也取不出钱来，我没那存折以后取钱咋办。我回口拒绝了他，嫂子，钱我能给你，但是你让我随便去翻他的东西，这我做不到。虽然我们是夫妻，但是我是练功修炼真善忍的，我平时都很尊重他，有事我只能问问他，这事儿又不能让他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了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了，我也只能帮到你这种程度了。说到存折，你可以去补办一个。邻居嫂子见我这样说，也就作罢独自回家了。可谁知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，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，打电话的人是邻居嫂子，她说话很急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快来。我问，嫂子啥事儿？她说，快来吧，好事儿，快点来。我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来到邻居家，只见邻居嫂子站在她家南屋，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，激动地对我说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哪个庙里没有去死鬼，真是冤枉死你丈夫了，这回也验证了你是真心修炼法轮功的了。他说着把我给他的2000元钱递给我，并说，快数数是不是2000。我说，不用数了，我相信你嫂子，你装钱的信封是从哪里找到的？他指着南屋的一个箱子说，这不就压在这个箱子底下，刚才我从你家回来不死心，又翻又找的，结果就在这个箱子底下找到了。他从信封里拿出存折和钱让我看，我笑着说，找到了就好，找到了就好，这下可证明我丈夫是清白的了，他没偷你的钱，那天他真的是帮了你，通过这件事也验证了你也有颗真诚的心。他问，这话怎么说？我说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现在有很多人是见钱眼开，为了钱做了很多坏事，而这钱是我心甘情愿送给你的，何况没有别人看到，就是你找到了这个装钱的信封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可是你很真诚，既承认了钱找到了，也承认了你冤枉我丈夫，又把我的钱还给了我，这就是你的真诚和善良，善有善报，头上三尺有神灵。在这2个小时里，2000元钱送出去又拿回来，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平静，没动心，但是事情过后想起这件事的前前后后，我真是感慨万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今生能得大法，做师父的弟子，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幸。在法轮大法红传于世间33周年之际，写出此文以证实法轮大法是伟大与慈悲的，是我从一个为私为我的常人升华到一个做事先想到别人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超越常人境界的人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